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请问如何看待神职人员自圣的中国天主教会？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感谢你的提问。好，我想这个问题我先去澄清一件事情哦，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视频当中去对所有的细节去做一个介绍，因为也不是我们的性质。可是我要去强调的是背后的一些概念哦。好，这是一个很争议的话题，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教会目前就是指的就是梵蒂冈啦，不要说教会，就是他们说这个梵蒂冈教廷，我们教会的中心呢跟这个中国天主教会之间对神职人员的问题，有人说好像走得太近，然后有人就说那好像走得太远，有人说好像已经离经叛道了，有人说更符合福音的精神等等的。可是其实你知道吗，作为一个护教节目，我们更要去探讨的是这个背后的概念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地方。好，所以呢我们先去了解几个关键的词。这个什么叫做说神职人员自圣的天主教中国，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不太去了解这个议题是指什么。它指的呢是说主教去祝圣新的主教这个问题。天主教会是有 hierarchy 的，是有这个圣统制，这个翻译叫圣统制，也就是说是有一个主内的一个阶级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因为信仰由着耶稣基督所建立，来在爱德的带领下去充分服务教会所有的一种制度。好，这个跟外面所讲的那个高低之分，好像说越顶端的人就是集权，或者说他是这个最厉害的人，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圣统制，所以我就不往这边多讲。可是要知道一件事，教会是有圣统制的，好吗？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里面呢，会有很多对于里面成员的规范，这些规范都会写在天主教的法典。所以教会呢是非常有次序的，有所谓的教会的法典，这个 Canon Law, Code of Canon Law。教会的法典会告诉我们说整个教会的通常要怎么运作。所以呢法典很好，大家弟兄姐妹所有朋友们，你不是基督徒也都欢迎，你随时可以去书店来买天主教法典。你可以去看说天主教的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我现在手边这边有，我就不拿，就是法典好吗？还有两本书呢是对法典里面的这个解释，就是为了诠释比较清楚，这个也都买得到，这都是可以买的，所有人都可以买，不是说法典只有神父能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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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它都是写成中文，而且都是你看得懂的，只要你受过教育，你会读书，你会理解，你有逻辑，你都能够懂，里面都清清楚楚的去写到教会要怎么运作，不管对主教怎么规范，对教宗怎么写，对神父，对本堂，对堂区，对教友，对所有机构，什么善会组织全部要怎么运作，法典都有写。好，我再次说，你的家里值得放一本法典，好吗？研究法典呢，是让你更清楚教会的本意，更清楚知道这个教会的次序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而来的，而不会说我们突然东想一块，西想一块，然后呢，大家都乱成一团，好吗？法典是大家都可以读的。那好，现在讲，教会有圣统制，法典对圣统制有进行规范。好，那教会怎么样子在法典上对主教的任命这件事去规范呢？很清楚，一个新的主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它是要由教宗的批准跟指示才有的。如果教宗没有任命，他没有去做批示说我要指定谁，点谁来当主教的话，那个人不可能是主教，了解吗？在天主教的这个教会里面是这样子。所以呢主教都要是教宗点的，主教是教宗点的，也包括着意义，就是主教是跟教宗共融在一起的。好，这个概念是一起的哦。好，那教宗任命谁是主教，他就是主教，好吗？可是呢，今天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人会不听教宗所给的任命，就自己去任命主教。 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讲自胜中国天主教会这个提问者他用的词哦，我就保留他的词，因为我也是比较少听到这样子讲，可是呢你这样我们大家就明白他这个议题主要指的是这个，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哦，因为后来的一些发展啊，然后形成爱国会啊，然后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自养的这个自立的教会啊，然后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形成历史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中国天主教会史这样子的资料好吗？我们这边就不去多说。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在中国呢曾经一度的呢出现一个危机，就是说好像有一些的神职人员，这当然是主教，他们认为说我们应该自理自治我们的教会，乃至于到神职人员谁来当主教这件事我们可以自己决定。那甚至来讲呢，就是说政府给我指示，那我能够去做。好，总而言之呢，好，不管是不是政府指使，好，反正呢说到底都是一件事，就是没有在教宗的自愿自主的任命之下来去祝圣一位主教。好，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些祝圣的主教他们本身是有效的合法被祝圣的，好，这是有效合法哦，是 valid，而且呢又是什么呢，又是 legal 的 legally validly， 好，就是有效又合法的成为主教。好，有效跟合法是两个可以分开来讲的这个参数跟概念哦，大家有机会我们改天再讲。可是呢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主教是有效合法，好，那这个有效的主教呢他如果去自己在没有教宗去，也就是一个违法的情况下哦，来去祝圣一个人说他是主教的话，这个主教呢当然能够是有效的好吗？因为呢有效呢来自于你前面祝圣的呢也是有效的神职人员，所以呢如果这一位主教呢他本身，他们三位主教都是有效的真正传至宗徒的，那他们呢来去做完全按照教会的这个方式来去做真正的这个敬慕，来去做这个圣之圣事，来给这个一个神父呢成为主教的话，那这个主教呢他是有效的。但是呢这是一个非法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照理来讲所有主教的任命都要是教宗那里去任命才可以，教宗有明确的自愿自主的指示说某某某是主教，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其他的主教才能来继续进行这个册封的典礼，好，这个封墓的这个礼仪，那就是这个圣职圣事成为主教。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件事，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所谓的主教来自己不经过教宗来去做这件事情，在历史中是不止中国有的好吗？好，不止中国有的。好，那法典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指示呢？有，我们来看1382条在法典，他说主教没有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即被其祝圣为主教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爵法。好， A bishop who consecrates some on a bishop without a pontifical mandate and the person who receives the consecration from him incur a late sententiae excommunication reserved to the apostolic see. 好，去注意哦，这边的词哦是两种人会受罚，一种是那个执行祝圣礼的那个施礼的主教，施行礼仪的那个主教，那三位，以及那个被祝圣的那一个所谓的新主教，这两方的人，两种人哦，都会受到一个处罚，叫做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爵罚。好，什么叫做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爵法？好，这个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去提一下，我们去提一下，这个是一个前面的概念。什么叫做爵法？爵法呢 excommunication 这是教会的一个惩罚的方式，为了要给一个很严重重大的一个罪恶者呢来做的惩罚。那这样子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请注意哦，教会施行这个爵法，爵法是属于这个惩戒法里面的一个类，这一种的法呢它的本意 按照教会的教导呢，它是一种医治性的惩罚。所以你要知道一些，就是惩戒法呢，它又被称为叫医治的法。什么意思？我在讲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惩罚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惩罚你，而是说今天你真的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我必须对这件事进行矫正，而且呢要去做一些相应你要负的责任的这个制裁，我必须去颁给你。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让你感觉到我不要你了，也不是要让你感觉到说教会恨你，或者是要让你感觉说你已经什么呢，完完全全的不可能再回来了，而且完完全全的是死路一条。甚至有人会误会哦，以为说一个人受到绝罚，就是 excommunication。绝罚的意思呢，也有人直接翻译叫做开除教籍。这个今天不太看到这样的翻译了，这个词没有那么表达。但是呢，总之呢，就是指这个大家一直口中讲开除教籍。这个 excommunication 这个说法呢，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告诉你说你受到了这个罚之后你就必定会去地狱。 No， 这个不是教会的教导，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受绝罚的人有没有可能最后也在天堂呢？当然有可能啊。从来没有说你被绝罚你就是不能去天堂，就是地狱一条了，死路了。这不是教会的教导，你必须去仔细的了解这个绝罚的意思是什么。那绝罚呢，它是属于这个医治法。什么意思呢？它的目的是要让你在接受惩罚的期间赶快悔改自新，重整之后呢回到教会。也就是说，在判你为绝罚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期待跟盼望你有一天会回来，你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的意义呢，是从第一天就在期待说有一天你要回家，而且当你能回家的时候，我们会全力的帮助你，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绝罚的意思是一种为了治疗你，让你能够在这期间做了一个反省，而能够悔改自新，然后呢让你有这个空间跟机会所给你的一种惩罚。而你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呢，虽然你完全不能执行圣事，你是个神父，你是个执事，你都不能做弥撒，你也不能去做些什么样子。当然你可能有法典会提到有一些的情况，可是呢你受绝罚的人，你不可以做圣事，你也不会在弥撒中主持什么，还是担任什么样的执事的职务，还是主教的职务，都不会，你都不能。也不能够说我去领圣体，也不能够说我去做什么领圣事，都不行。这个是绝罚，这个目的是要让你说你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你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罚之后赶快悔改，悔改了呢我们就会接纳你。所以你知道，对这个绝罚就是要等到他完全悔改之后教会要接受他，并不是说绝法好像说我把你这个好像说你都不能接受这些了，然后呢你就是外教人了，你就是别人了，然后呢等你已经悔改了，悔改自新了，然后呢我还说我不要接纳你，因为你曾经被绝法过。 No， 这不是教会的教导，不是。 No， 不是教会的教导，是你受过绝法的人，有一天你真的悔改了，你告诉教会说我这个部分悔改了，你来重新能跟教会和好，教会就有义务要接纳你。他不能说那就再考虑咯，不行，他要接纳你。为什么？因为绝罚的目的本身就是要期待你回来，它是一个为了让你皈依回来的一个医治性的惩罚。也不能都没有惩罚，因为都没有惩罚，为罪大众疾的人来讲，你如何有反省的机会呢？大家就知道了嘛，很多人他会说我们这个大家都要很宽容的对一个人，可是你知道吗，完完全全对一些事情都没有告诉他要负什么责任的话，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从人性角度来讲就好哦，我们先不讲什么神圣的理由，我们就讲人性，从人性来说，你觉得他会真正悔改吗？很难的，很难的。连今天想要什么呢，支持死刑的人，他也会用同样的逻辑一直讲说，罪有应得，他就应该要受死刑，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罚的话，如何他会反省，他怎么会知道错了呢？有没有？ 好，我今天不是要这么讲这个死刑的议题，那是另一件事。可是我这样子的借过来来讲，就是让你知道说，以人的角度，纯粹人不一定要是教友哦，一般的人他都有这样的尝试，就是很重的这样子的罪恶，需要有相当的罚来帮助他去反省。这个呢，是有他正确的地方的。所以呢，一个人也不能说他犯了这件事就跟他没犯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如何能界清界限呢？所以绝法是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可是呢，这个绝法的目的不是为法而法，我再次强调，它是为了迎接你有一天要回来。所以这绝法呢，虽然它有可能是永久的，但是它绝对不是你永远不得翻身的，没有。只要你悔改，你真正的知错而改，教会都会接纳你，因为天主内没有什么是不能赦免的，只有你自己完全放弃天主的仁慈，才有办法达到绝境。不然的话，教会不会放弃你，因为教会是妈妈，妈妈不会放弃孩子，只有孩子自己离家出走，妈妈没辙，只有这档事，而没有叫做妈妈要自己抛弃孩子，没有。所以我再次强调，这是绝法的意思， excommunication， 所谓开除教籍的意思，它是一种医治性的惩戒法。好，大家了解了，我这边讲一次大家就都知道了。好，你知道吗，这个法典就是说，祝圣主教的跟被祝圣的这两方人呢，他们都要受到自科的绝法，所以他们是要受绝法的。所以这样的主教跟这样被祝圣的主教，他不可以再主持弥撒，不可以再去施行圣事，好吗？好，这是通常就是这样哦。好，那这边说是自科，你听到自科，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 latest sentence， 自科的意思，因为教会的法有分自科的法跟待科的法，待是等待的待。那自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实上你犯了过，你犯了这个错，那你就直直接接不用经过审判，你立刻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个叫自科，自科法。那什么叫待科法？待科法就是你犯了这件事之后，你还要经过审判，有一个明确的程序来宣布你，你才会受到相应的罚，好吗？差别就在有一个需要审判，有一个不需要审判，了解。所以自科绝法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如果你呢是一个主教，你做了这个动作，就是你祝圣一个没有受教宗委任的人来成为主教，那你呢以及这个被祝圣的人，只要事实而言，事实而言哦，按实际发生而言， ipso facto， 完全事实而言真的发生了这件事了，那就不用经过审判了，马上就自动这个主教跟那个被祝圣的主教两个呢都自动受到罚。什么罚？就是绝罚。所以它是自科的绝罚，也就是说是一个你要受到绝罚，可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绝罚呢？是自科的，意思是不用经过审判的，你只要真的做这件事，所有教友都能够当场证明说那你已经绝罚了，不用说什么教廷要发一个文件过来说你有没有受绝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已经绝罚自己了，好吗？按照法典，这就是自科的意思。所以自科绝法就是说，我犯了这样特定的事，我不用经什么审判，我自自动动当场立刻生效，就是受绝法的情况。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哦。也就是说，这样的主教跟祝圣为主教的这个人，他们在这个当场的瞬间就已经是当场就是开始绝法了，绝法了，好吗？这是自科的，不需要说经过审判然后某某某某的好像上诉这样，没有没有没有，已经是了，这叫自科，自科自动的。那待科就是你要等待嘛，你要等待宣判才会受相应的罚。好，这是教会的这个法的体系。你说啊，教会有这种惩罚体系哦？有啊，所以大家要买法典来看，好吗？法典里面有写教会是有纪律的，好吗？ OK， 好，所以我们再次这边去强调，是处于这种主教祝圣的问题呢，它是一种保留给宗座的自科型的绝法。好，那什么叫保留宗座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法了，好，比方我今天祝圣了，好，那我已经自科绝法了，我当下我就受绝法了。好，那这时候呢，我如果要悔改， 怎么办呢？我必须要到教宗那边有他的才是来去许可豁免掉这个法，这个绝法才能够结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找教宗以外的其他人，好吗？因为有些的法呢，它是可以的，它是可以经过说别人告诫啊，经过说当地的地区主教呢，这是可以解的。可是呢保留给宗座，好吗？保留给宗 reserve to the apostolic see， 好吗？ sedi apostolice reservandum in corunt。 好，这个呢所谓的完完全全的是一定只能找教宗，这个叫做保留给教宗的自科绝法。好，所以我们做这下整理哦。今天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至圣神职的这个问题，它主要在讲的是教宗，哎，对不起，讲的是主教的这个任命上，主教非法任命祝圣这件事，做这件事的人以及被做到这件事的人，两方通通都什么呢？得到一种绝法，而且绝法是自科的，不用审判。然后呢，这个情况要获得解决，必须要到教宗那边去才能解，这叫做所谓的保留宗座的自科绝法，这个是法典1382条，好吗？所以我今天这样解释，让很多人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在发生什么事哦。好，好吗？是这样子哦。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会去争议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中国的这些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的，那这样子竟然是这样，既然是如此，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参加他们的弥撒呢？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的呢？好，甚至呢很多人会说，对教会好像说梵蒂冈现在对中国的一些策略，好像会让一些人直接去觉得说，哦，这就是离经叛道，怎么可以去跟他们妥协呢？等等等等等等的呢。好，这种说法都是有，而且也因为嘴巴都是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当然都能够发表，但是我们要去理解背后的原理，我们才能去评判。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说绝法它是一个惩戒法，是一个医治法，是一个盼望你要回来的一个教育性的惩罚。意思就是说，身为妈妈，虽然孩子得到了这个法，但是他永远有责任要去努力的让孩子能够回归正轨。他也许实际上办不到，但是他一定要在内心中渴望这件事。耶稣是来寻找迷失的人，耶稣是来寻找那一个迷失的羊，而那个羊回来的时候哦，整个天上都在为他庆祝，远胜过于那些乖乖规矩不用悔改的那些好的羊。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呢，绝法的目的也是在努力的寻求，不是说一个人得到绝法呢，那他们都跟教会无关了，你自己来了算了，不理你了，不是，而是努力的要理你，帮助你能够回归正轨。这是一个很难又很白工的一个工作。什么叫很难？因为对方可以不领情。什么叫白工？很可能你努力的去做建设，对方不理你，甚至加害你，甚至背后说你。可是呢，身为一个妈妈，她就是要做这种事。妈妈不会放弃孩子，妈妈看到孩子这样子，再怎么样的辛苦，她还是努力的希望她孩子能够回来。她对孩子的爱是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教会有些行动，好像说这些人明明已经绝法了，为什么教会还要去有一些行动来努力的帮助这个绝法的情况来改变，甚至呢，也去做同意，使得某些主教也得到这个合法化，能够不用让人担心说他有这个绝法的问题，甚至教会好像不断释出好意，说要让这个有某种解决的办法，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妥协而妥协，而是就教会是拯救孩子的本质来讲，这就是他会做的事。我现在没有要具体的讲说某一个做法、某一个协议书、某一个东西是不是有待商榷，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怎么样等等，我都不是要讲这些。我要讲的单纯是出自这个妈妈怜悯心的行动，这件事本身，我们不管那个做法在这个教廷的圣部啊、外交啊这些等等怎么样，我都不讲那些。 我说的是本质来讲，一个妈妈去主动寻求孩子，这就是她的天职，好吗？所以我们说到底，不要有一种的观念认为说这些人已经是罪恶了，所以这些人从来都是罪不可赦，讲的好像是这些人都不需要也不会悔改一样，好像我们像天主一样，这些人已经去地狱了一样。其实我们是谁？我们不是天主。我们要把希望带给那些你明知他犯罪的人身上，要让你明知他犯罪的人身上，这个人也能悔改，这才是我们的福音工作。真的要说的话，谁没有罪呢？我自己也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被天主的爱拯救而有今天的我。我们看到别人，难道要掐着别人吗？像那个福音讲的这样子吗？我们有没有了解过，我们也是被天主所寻获的，如获至宝，在恩宠中被蒙宠爱的孩子，白白得来的恩宠。所以当教会要做这样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讲，我先再次讲哦，不管那个方式做得好不好，还是有没有更聪明的做法，这个我不讲。可是出自他的本质去寻找迷失的羊，他不就本来就是耶稣的工作吗？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去想的。我希望用这样子立体的角度来帮助你去想这个问题。有些人他没有去注意这个背后的概念，他只有想的是说这个做法纯不纯，这个做法好不好，这个做法会不会被反过来利用，但是他没有去想到一个他可能因为这项的做法而去批评，可是他没有去看到说这背后的本意是不是有道理。有些人可能想得太快了，他就直接批评了，了解吗？这就是我要去提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说可是他们都是罪有应得，他们都是罪恶当中，我们怎么会跟罪恶的人在一起？我们怎么会去理一个罪恶的人呢？我们怎么会去理一个一直这样子对教会不尊重的人？我们怎么样去理他们呢？我们不该跟他们往来，我们不能去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分得清清楚楚，一个完全不在往来的状态，好像说我看到你就要哼一声这样转过去，好像说我完完全全都要什么呢，跟你就是水火不容，这样永远的敌人，永远的仇敌，这样子。不好意思，我们最近才刚刚过圣诞节，所有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告诉你一件事，圣诞节就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罪人当中，这就是耶稣的工作。如果真的要像刚刚这样子讲说，势不两立，永远是仇敌，永远都不在乎彼此，只因为你是个有罪的人，你处于罪恶当中的人的话，那对不起，耶稣根本来不了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很多问题，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人很多罪恶。你不用说了，耶稣，光是耶稣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根本没有隔，不用谈。我们才刚刚庆祝耶稣的圣诞节，耶稣就是在罪人当中跟罪人一起的天主。对啊，天主善恶分明，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疑惑跟模糊之处，但是天主爱罪人，他去跟妓女互动，他去跟税吏互动，他去跟当时的人认为低等的人互动。耶稣走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朋友。他跟杂凯哦，说杂凯，我今天要住你家，今天要在你家。他去伸手跟罪人在一起，以至于连当局的犹太的社会权势的人也都什么批评耶稣说，这个人怎么跟他们有吃有喝一起吃饭。如果我们说因为他们是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永远都不要伸手，好像把他们看成完全等于魔鬼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会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应该是要让我们学习他的精神，要走到罪人的身边，从来没有叫我们稀释真理，也没有叫我们把黑白变得好像模糊不清，没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你不需要去改变这些说已经是正确的东西然后让你混乱，没有。犯了错误而受绝罚，哦，这个是事实的话，那就是事实，这不用去想什么，这不用讨论。但问题是，我们会不会爱他们？我们的内心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我们认为只因为你是罪人我们就不能往来？可是对不起，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如何在我们当中？耶稣整个福音就是这样子跟着罪人一起在带领罪人，让他们圣化。这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本，这是整个 salvation 救恩史的根本，这是整个教会信仰的根本，就是耶稣带领罪人走出来。所以你看我花很多时间，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复活庆节，哎，对不起，在圣诞庆节当中，对不起，口误讲太快，我们都在圣诞庆节当中，耶稣跟我们这些平凡有罪的人成为朋友，爱我们爱到他的命都不要了，完全的奉献给我们，用他的温柔，用他的慈祥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你想我们身为教会，身为耶稣的手跟脚，我们难道不会这样去接触一个受绝罚的人吗？当然要，当然要。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点到这样。我希望这个题目呢，我们不是要去商讨说某些协议还是199几年什么几年几年发生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智慧，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的是，如果说我们看待这样的情况，你很清楚知道那里犯了错，可是呢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分辨是非，但是我们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看待，我们应该要用福音的心态来看待，以至于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教会会有一些做法上他会去不断的去有一种友好的接触。这个的出发点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在这个节目这个题目当中分享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主耶稣是为我们软弱的人诞生的，不然根本没有圣诞节，了解吗？所以我们也要为在中国地方教会的这些兄弟姐妹祈祷，他们很辛苦，因为很多时候资讯的这个不完整也好，还是说很多的局势他们非常辛苦，他们有的要去想这个问题，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找这个主教，或者呢到底我能不能信任这个我的神职人员。当然这个本笃十六世也有致书给中国教会，然后呢很多也都有对这些做很多的说明，可是你要知道他们一定比在台湾的我们还来的真的是需要天主的恩宠。为什么？在我们这边像信仰自由这样子完完全全的好吗？信仰自由这样子的样子，你不会知道那边要承受的辛苦是多多。我们一定要为在那里的兄弟姐妹祈祷，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喜乐的完全没有疑虑的能在教会里面共荣，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我们要去期盼说我们的兄弟姐妹基督主内的肢体能够真正的在一个正常的道路上能够行走，我们要有耐心的对一个罪人，要有耐心的对一个软弱当中的人，我们不会去参随我们的信仰的原则，也不会去妥协我们的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去接触一个犯罪的人不代表你在妥协什么。确实我们妥协了，因为我们像耶稣这样他也妥协了，他跟我们罪人在一起，他也妥协了跟软弱的人在一起，那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要妥协去跟罪人在一起。可是这个妥协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妥协跟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你犯的罪都不是罪，不是，也不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你放心你从来都没有问题，天主爱你，你完全都没有问题，你都不用改变，你不用悔改，不是。那个妥协的意思也不是说圣经讲的都错了啦，所以你可以自己啦，没有关系啦，你不要罪恶感了，不是。耶稣没有稀释掉真理，他非常坚定，但是呢他妥协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跟罪人一起。所以不要一听到妥协两个字我们就完全的很害怕，我们不妥协真理，但我们要妥协的是对他人的那种没办法接纳他人的那种心，这个我们要妥协，这个部分我们要妥协，因为主耶稣也为我们这样妥协，为的是让我们回到真理当中，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个地方，希望提问者呢很多朋友们可能在思考这个点，他会从很多角度去谈什么自身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不过在我们呼召节目呢 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这个背后的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中梵关系等等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话题，里面背后的原因只是因为教会要贪什么吗？只是因为政府要控制教廷吗？只是因为教会太天真或者要贪求什么吗？有没有可能里面也有一个选项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基于妈妈的爱要寻找这个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对教会做法上有一些觉得不够聪明也好，我们其实可以真诚的建议，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说一个妈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完全说她是完全没价值跟不应该的。我们要去思考福音的本质哦。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